大家好，我是蓝色小精灵。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关于皮影戏。皮影戏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在台湾是俗称皮猴，利用灯光照射在牛皮的戏友上，然后我们透过剪影、音乐与说唱的方式演出，是早期很受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跟现代人受到影视文化冲击，皮影戏也逐渐的没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部地区唯一一个皮影戏剧团影子传奇剧团的团长萧梦通团长。
嗨，大家好，我是萧梦通。
我们大家都知道影子传奇剧团是北部唯一一个皮影戏的剧团嘛，然后传奇剧团是由你的爸爸萧如逊先生一直打造，那想问你一下，有关于影子剧团的创造历史是如何呢？
其实我们家以前是开那个音乐才艺教室的，我父亲啊，萧如逊老师啊，当时候呢，他为什么会创立这个皮影剧团？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才艺教室的时候呢，他有跟音乐老师们在讨论说，当时候我们都是引进的是西方的音乐教学模式，那有没有台湾本土的音乐啊？那就有老师提到啊，就会讲说啊。有像乡土歌谣啊、丢丢当啊这些比较传统的民谣，那或者是歌仔戏，还有布袋戏。那其中有一位老师，他就讲到说：“皮影戏啊，皮影戏也不错啊。”结果正当讲到皮影戏这个名词的时候嘞，我父亲刚好就回想到他小时候六岁的时候，在我们老家就是彰化县社头乡的一个赛鼓场，他看过一次皮影戏的表演，所以嘞他就开始说：“皮影戏，我小时候看过的，可能，我来找找看资料好了。”结果呢，他就到我们的图书馆去找寻资料，那发现呢，皮影戏呢，台湾的皮影戏呢，大部分都是在高雄，所以他就是到南下去高雄呢，开始去找这个皮影戏。那正当在1993年，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国家级的皮影戏馆在高雄的冈山落成。那我父亲呢就去参观了，那也得知了馆方呢要开设假日的皮影研习营，他就给他报名了。他想说哇，既然要了解，那就来报名好了。那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复兴阁的许福能老师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打动了我的父亲。他说什么呢？一共台语啦，吼，一共我今年已经72岁啊，但是唔知当时的邓体。希望吼，恁家来学的学皮皮高戏的吼，恁家学员呢，唔是甲学的囥在厝的，是有机会呢，会使甲教落去，啊，甲传出去，
发扬光大。
对，那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听到许福能许老师傅的这一句话，哇，他感动了，他说，哇，既然这样，那皮影戏在北部又这么少见，那我父亲呢，就开始每周末就自己开着车从台北呢到高雄去学习。这样为期3个月的时间，那在台北呢，他就想说，哇，既然要传下去，那北部要有一个自己另一个团体，所以他就创立了影子传奇剧团，那在做一系列的所谓的推广跟教学的活动，那就是这样而来的。
就是高雄是台湾的皮影戏重镇嘛，但是为了想要让皮影戏能够更发光大，能够让北部人也够更多的接触，所以在北部开了第一个影子传奇剧团。那老师就是
是
有关于你一开始不是在电子公司上班吗？后来为什么会就是回到北部来帮助你爸爸的皮影剧团呢？
因为我其实我们小孩啊小时候都跟在我爸爸身边学玩着皮影戏，那这样的童年回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也待过电子公司。因为那时候人家讲说啊，电子新贵，电子新贵啊，其实那样的工程师的生活的日子好像不是我想要过一辈子的，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一直在想啊，这种真的我要一直当工程师吗？这样的工作吗？那正当在想的过程当中呢，父亲他也在想说，哇，他也坚持教了好几年，这样推广下来。他自己也会面临到退休了，那就我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啊，如果他退休的时候咧，看看我们兄弟两个有没有人要来接皮影戏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事业。那如果没有人要传承， 他就把皮影戏的东西打包，那他就要回彰化去养老了。他的想法是这样讲。那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可惜。如果爸爸不再继续讲故事下去了，退休了，那好像皮影戏在北部就没有人会去讲故事了。
嗯，
其实我这样一路看着爸爸，我这样也是一路坚持啊，皮影戏这样推广下来，我觉得很辛苦。最后呢，我就选择好吧，那就这个拱廊我来当好了。那继续呢，就把接下这样 的棒子，把皮影戏故事继续说下去。
因为在台湾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或者是像布袋戏、皮影戏这种，就是面临到老师傅找不到人来帮他接班，继续来传承他的这个手艺。然后想问你，就是说有关于现在大环境的改变呢、啊，你们的剧团有做出什么比较新型的改型吗？
哦，因为我们剧团呢都是以教育的方式着手，包含如果你要在北部推广的话，你不可能用传统的方式，就是像磕牛皮啊，哦这种啊，彩绘啦，因为光制作戏友它就要花上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对于在北部这种比较讲究素食的文化里面，他们要什么都要快，那你还要磕牛皮啊？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呢，他会觉得哦，这好枯燥乏味哦。他光想说要磕一个做一个戏友就要这么久了，更不用想说后续还要演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从找到比较现代的材质，就是用那时候用那个透明的塑胶片。那我们在上面着完颜色啦，把它剪下来组装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戏偶。那制作一个戏偶，我们只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只戏偶。那再从小朋友生活上面所会听到的故事书里面去做改编，例如野狼跟小羊的故事啊，三只小猪啊，伊索寓言等等，这些跟小朋友呢经常听到的故事做连结。那运用这些那个故事为底。啊，用皮影戏的方式呢，去演出每个人担任在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那改变一下比较逗趣啊的台词啊跟桥段，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而引发他们呢有表演的兴趣，啊，渐渐的扶持学校成立这种皮影戏社团，让孩子们更喜欢这种皮影戏的演出。
对，嗯，就是在教学方面，就是你的爸爸原本是采取就是带着一批新生从基本功开始练习嘛，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学习之后都很大部分都直接离开，就是很难达到那种传承的意义。然后老师您就是导入了就是学长制，对不对？
哦，对，因为皮影戏社团呢，我们是属于跨年龄层的学习。哦，那所以呢，那时候在带的时候呢，我都在看爸爸带了一届啊，另外一届往上升了，可能他或毕业了啊，就没有人再帮，再还要重新再花心思去带新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建议学校，如果要变成社团，就是要有跨年级制啊。我会把学长学弟制这种模式呢，就是等于说让五六年级的学长姐，因为他的基本功操作戏偶的方式已经很熟练了，带着学弟学妹们去练习像走路啦、转身这些基本动作。那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呢，也让他们怎么样？三四五六年级这些人，集思广益的讨论说，我们剧本这样念完了，哪一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去说这个台词，应该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个性，还有这个剧情呢，应该要怎么演，让他们去怎么样去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怎么样边学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呢去呈现。
嗯，学中做，做中学，就是很需要老师你来教导他们。老师，你带皮影戏已经待了好多年了嘛？然后，就一个以皮影戏的学长来说，你会对于台湾的皮影戏产业，就是未来会怎样看待它，或是你有什么期许吗？
其实皮影戏是一种传统表演的艺术，其实它表演的方式不单单只有用全皮影的方式去呈现。这几年来呢，我们其实都跟那个一些在现在线上的一些剧团们去做所谓的跨界合作的模式。
嗯，
把皮影戏当成是戏剧里面的演出。其实我们跟那个台中的有一个叫做赤点创作工坊，我们就有一起合作了，演出了一个叫做全台湾首创的皮影音乐剧。这个剧名叫做跟着阿嬷去旅行。那剧中的当中呢，就会有真人加皮影的方式去呈现在剧场里面去做演出。那 这个方式呢，这个跟着阿妈去旅行呢，我们总共演了3年，那将近呢售票演出的已经有将近有5000个人买票进到我们那个剧场里面去欣赏我们这样演出，而且每次都造成回响。那因为这1-2年呢，疫情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的演出机会真的就是会被跟动啦或取消。
嗯，就是这2年的疫情真的是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嘛。然后希望就是皮影戏能够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它的美好之处，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可以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萧梦峰团长底下一位优秀学生林尊怡学妹。
大家好，我叫林尊怡。其实最一开始接触皮影戏是在我还4岁的时候吧，因为我哥哥那个时候有接触过这方面，然后我去看过他的演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碰到，那过后是到就是到4年级，我第一次进入社团。进入社团机缘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学校是一个校风比较开放的学校，他很鼓励学生去多元发展。那多元发展的状况下，我首先就选了戏剧这个方面，因为皮影戏跟一般社团很不太一样，是他很强调团队合作。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其实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所以我进去社团跟着我们社团学长姐学习，那到了高年级的部分，我也开始选择当团长，开始带领团队，然后一步一步到现在。
那为什么就是像比较一般没接触皮影戏的人呢、就是你从一开始皮影戏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若是说从还没接触的时候最吸引的话，会是觉得能够站在台上表演很酷。当时候小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你喜欢在台上表演这件事吗？
这件事当然是喜欢，然后也是最一开始的初衷跟目的。那到现在主要是因为除了因为戏剧这件事情，它会因为戏剧它是可以就是穿梭在各个角色里面，你可以去揣摩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啊，他的心思或是他想讲的话。那到现在也很更大的吸引的地方就是我们团队的环境，我们团队的环境相对于比较轻松，老师跟我们的对话也很像朋友之间。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团队是我影响我这个整个人个性很大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其实在剧团里面，我们不只是学习像基本大家所知道的操偶啊、口条，或是一些基本的团队合作能力，或是戏剧操作之外，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磨合彼此的个性，然后团队更加的配合，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后台即使真的是几乎看不到的状况，我们可能一个弹指或一个对看，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不知名的默契，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学习这么多年呢、你有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说最喜欢是团队，那最困难当然也是团队，因为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是同一群人一直在一起，有时候也会加入一些那个新人啊，还有时候跟学长姐也会有一些摩擦，因为毕竟就是老鸟跟菜鸟的关系。
就是每个团队都有每个团队自己的风格，然后加入新的人要慢慢磨合，慢慢磨合才会变成像你说什么一个弹指或一个眼神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嘛。
对，没错没错。
你有参加过很多表演，是什么跟着阿妈去旅行，对不对？
对。
就是你参加过那么多的表演当中，有没有发生过最让你难以忘怀的故事？
在这么多的表演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后台那些打仗的状况。我所谓的打仗就是因为影戏它整个影窗非常大，那我们有时候会使用的布景会涵盖到几乎半个影窗大，所以其实你拿上拿下的声音还蛮大声，所以我们会所称它叫打仗。它印象最深刻的点是当我们每一个环节或是大家的走位都很顺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成就感它是真的是最印象深刻的地方。
努力练习那么久，然后完整的呈现一部很好看的剧，就是背后会让人觉得超有成就感超爽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访问差不多到这样子。
好， OK。